八创业圈猛料，
四不正经牛咖。
这是一档会听上瘾的创业八卦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麻。
那你有没有最近听说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我们战斗吧》？
我司老板是王嘉尔的迷妹，所以我们战斗吧我是有听过的。
我们今天请到了前格瓦拉产品总监、硅谷成功创业者、我们战斗吧 APP 的制作方奥波工作室创始人蔡天翼来到我是外星人做客，我们掌声欢迎。
嗨，大家好。
对，天翼要做一个自我介绍，来介绍一下你本人，然后介绍一下
奥波
工作室。
好，大家好，我叫蔡天翼，然后我是奥波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 然后呢奥波工作室呢是在今年年初刚刚建立的一个小公司，然后但是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希望通过互联网技术来改变综艺一点点，然后可以改变人们观看综艺的观看方式。那我来举几个例子。那第一个例子就好像是我们战斗吧这样一个 APP 当中，我们呢当中有六名男神所组成，分别是王凯、井柏然、萧敬腾、王嘉尔、白敬亭还有杨烁。那个是夏季档可以请到的最火的。那我就以王凯为例，他们会去做的一个任务在这个节目中都是一些电影感很强的很高危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当中有一个任务是把他们吊篮吊到30米高空处，然后让他们去爬绳索。然后在电视上呢，我们其实就是通过航拍啊，通过侧边的一些摄像师把那个瞬间就放下来。然后呢，那我们的存在让这个明星戴了一副智能眼镜，那他可以去录制他的第一人称视角。我们把他真的他往下看的那个场景，他手抖了一抖，然后他没有抓住这一些瞬间，我们全部都记录了下来。那对于 APP 的观众来说，他可以看见像电视上呈现那样一个镜头，同时在旁边还有两路视角。第一路视角是王凯的第一人称视角，他当时是怎么样拍的，让迷妹可以
身临其境
的
去感受，对吧？
哇，王凯那么拼，那么
危险，
那么的危险，然后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所有其他的五位男神都在为他加油，他在旁边为他们加油。这三路是同时在进行的，那你就好像一个导播一样，我想要看谁我就去看谁。那这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那这六个人打一个 CS 的游戏，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像是有一个视频视角，相当于是一个大地图的一个上帝视角，然后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分镜头。分镜头呢就是王凯有王凯的视角，井柏然有井柏然视角，王嘉尔有王嘉尔的视角。然后呢如果你是那个
王凯的迷妹
你就点着王凯说他当时是怎么打的，他有多准，他怎么样。然后呢一共就做了六部视角，所以让你是你想要看哪位明星你就去看哪位明星，
观众变成了掌握主导权的一方。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最后才想举一个例子，是可能我们之后我非常想要做，也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怎么会有这样一种让观众有选择权的一个那是一种多视角的观看。有没有人想过说在好声音里面那个导师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希望可以结合 VR 的技术。那是什么呢？手上拿着一个手机，我看有一个模式可以给我说，一个 TV 模式，一个导师模式。那 TV 模式当然就跟电视上放的一样，那当我切到导师模式的时候，我看见是说前面有很多观众。我把我的手机往后转，看见的是一个椅背。然后呢突然间我看见音乐响起，音乐响起了以后呢大家一起鼓掌，然后音乐放到很高潮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面前有一个按钮，我可以去拍那个按钮，
选择转身。
然后呢我拍了以后我就转身了，我转身的途中我发现左边是汪峰，右边是那英，然后我终于看见唱那首歌唱得特别好，把大家调动气氛调动特别好的那个歌手是谁。那这个感受是真正的一个
作为导师
的
感
受，
感觉自己要周杰伦附身了。
没错没错，
我开始变导师。
没错没错，我这个导师我想为你而转，这是这样一种感受。那所以说这样一种场景其实就是让大家更有代入感。
我觉得这样就打破了好像之前比如说好声音也好，其他的比赛歌唱类比赛的节目也好，他们的500名大众评审就是限定的一些数量级别。
没错，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当时在看的人有 他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是在哪一个时刻转过来的、嗯、有百分之多少，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数据可以出现，然后这个人会不会在复活赛中再出现，会不会进哪样一个阶段，都是一个观众可以去决定的一件事情、嗯、而不是一个节目组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希望可以用一种，我希望这个远大于那一条短信。
我看好像我们战斗吧就是 APP 这个节目里面、嗯、一出来王凯一打电话，然后就会有一个金立手机，哎，能做广告是一个手机出来之后，
在大家看见了哈
边看边购物可以，
对没错，这个是我们的众多探索中的一项。那我们是跟我们的一个好小伙伴的一个公司叫 Viscovery 合作，然后他们提供图像识别技术，然后呢我们可以把一个综艺节目的视频放进去，然后瞬间可以找到这个视频当中近千个物品在里面，然后我们可以给那近千个物品都去打标签、
嗯、
说这个物品这里帽子可以去哪里买，金立手机可以去这个天猫店上去买、嗯、然后给人家一个更实时的吧。
我们战斗吧这个 APP 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盈利模式的话是怎么样的呢、嗯、
首先是我们是一个综艺节目的服务商，所以说对它的推广来说从一个 APP 制作上是好的，然后第二部分呢，所以说跟综艺节目的合作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 APP， 所以说这一部分我们公司本来就是一个盈利的公司，我做的每一单不都是全是征收钱的，不是说只是会是那个烧钱部分的那个，所以说我们公司现在就是一个盈利的状态。第二部分是之后，其实我们说了我们其实是更加多的是帮综艺节目赚钱，对吗？那如果说我们的图像识别可以让它非常好的那个去转化成订单，如果说这个综艺节目，因为我们的APP 都有一种聚粉的能力，这个综艺节目中间他希望从粉丝运营这一部分来运营这一群非常可广告可消费可增值的这一部分用户，那我们可以帮助他一起来做。那像这样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是一个分成模式一起来做，比如说那个广告贴片了，然后会是怎么样子，然后衍生品售卖，对吗？那就是又是当中一部分，比如说一个节目当中捧出来的明星，明星的一些发声，那又是一部分的制作。那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制作公司一起去考虑说怎么把它做得更加好一点，然后我们的商业模式也是跟那个制作公司共赢。所以我们的从产品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希望改变综艺节目的观看方式，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希望可以帮助综艺节目更加好的做运营赚钱，不是说奥波要从他们赚多少钱，而是想说能不能解决一个综艺节目那个制作商或者电视台他们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很多互联网公司很有钱啊，电商公司很有钱，但是他们不会去投那个冠名，
对，
是为什么？因为一个冠名少则4000万，多则1000万。
对，
那你想我曾经也是在格瓦拉做的那件事情，那不可能说我投1.2亿去做，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钱，是因为一个用户所有电商平台都是看说我获取用户的成本，1.2亿我要接近获取5000万用户，不可能有任何事情在2个月里面我可以获取5000万用户，对吗？5000万用户相当于是一个全民 APP 的全民使用的 APP 这样一个概念了的一个技术，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不会去投综艺节目的根本，是因为它不能在短期内给我换来那么多的收益。那我们会去想说那如果短期内不能给你，那你在做的是什么？是可能是订单量，对吗？可能是首次交易用户，对吗？那我们通过一些图像识别的当中一些模式，你来买这些点，更加小的一些点，然后你说你很希望刺激你的订单，那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送券，是不是？那送券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我们会提问，那答中的人我就给你送一张券嘛，送一张5元券。那之后呢， 一张五元券送出去以后，每个互联网公司都有它的转化率，比如说一张五元券是7%的转化率，一张20元的券是40%的转化率、那它又可以去转化转、那之后就会对你的那个数据产生很好看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是站在，因为我自己也是在那个综艺节目和互联网这边、可能像一个桥梁一样、我希望把当中这一条路
打通，
让那些互联网公司也可以去介入到这些综艺节目的制作中去，那些综艺节目公司也可以收到那些互联网公司的红利，那是这样。如果说商业模式的话、是这样一种想法。
那如果这个节目比如说我这一季结束了之后，那粉丝是不是就会脱离你们的 APP、
那结束了以后，如果说这是一个节目有希望可以变成第二季的话，那里面的粉丝全部都留了下来，它可以慢慢演变成第二季，对吗？那我们本来做的那件事情就是让这个节目的生命周期更加延长、是因为在这个节目的开播之前和结束之后它都有很长的余热可以去做、对吗？那么很多综艺节目你想象一下，就是为了保持这个娱乐我们要去做大电影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把那群粉丝可以留下来再去变一变
变现。
那在这个 APP 当中我们就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变现的模式、变现的方式，因为至少我们积攒到了那一群人，那如果他有第二季，那么这个 APP 就可以继续生存下去。那如果他没有，那他结束了，那他在这档节目当中他也起到了一个作用。刚刚说对于用户的意义，对了，对于那个制作公司的意义，最后再说他对于奥
播
的意义。奥播意义就是我们把我们战斗吧这个 APP 不代表是一个我们成型的一个产品，而是当做一个试水市场的一个demo。 没错，那这个像是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有很多很多的综艺节目制作商，包括投资人，包括赞助商，都联系到了我们说这个方式很有意思。那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是因为我们告诉大家，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就是原来综艺节目可以这样玩这样做，我们先做了，你们觉得好玩吗？
那是不是未来比如说像现在的话，比如说我看我们战斗吧我需要下载一个 APP， 那未来如果别的综艺节目在找你们制作这样的APP 的话，等于我需要下载好多 APP 我才能够分别去看这些节目、
我希望我自己希望说有越来越多的更加大的节目制作公司可以来跟我们合作，比如说残星这样子已经非常巨大的一些合作公司来跟我们合作，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平台型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第二个环节，叫有料马上报。在现在的奥播工作室里面再重新做一款产品，会不会有比如说不开心有撕逼？
有啊，肯定会有。我觉得没有是一件很二逼的事情。那你想象一下，没有的话是一个 leader 或者一个老板，他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去默默的做了，那还是什么互联网公司吗？就是有一个老板说或者 leader 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下面的成员说你是二逼啊，这有什么好做的，这个才像一个互联网公司是吗？那所以说这是合作的方式，其实就是门关起来随便吵，门开开来了我们就好好做事。所以说这是一点我们非常鼓励这样的想法，所以说
意见不同的声音
随便什么声音越不同越好。那如果我们每一个工程师都能代表一部分人群，那我们的人群就
覆盖得很广，
覆盖得很好。
那个天意，就是在做奥播工作室之前嘛，你人生当中赚的第一桶金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24岁的时候，我从法国去美国去硅谷创业，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初创企业叫 Dreamstorm， 那是一个让那个创业者可以分享自己 idea 的这样一个平台，同时呢也可以找到你一起创业的另一半，
找口风的。
对，是。那我们写了一个算法，那个算法其实是跟一个就是那种那 dating website 就是那个
相亲的嘛，
这样其实差不多的一个算法，但是呢它快很多，然后识别度很高，然后我们把这样一种算法用在了创业者身上，然后在 挺早的时候收到了投资，然后最后我们也是那个在2015年的时候顺利的卖掉了，卖给了投资人。
2015年，也就是去年
啊，2014年的时候成功的卖掉了，然后卖掉了以后，我回的大陆，然后才加入的格瓦拉。
那刚刚也有说，比如说你当你第一个项目是成功的变现了嘛，那我们想知道说硅谷这里的话，它就是硅谷的投资人一般会看中什么样的项目去做投资呢？
其实主要的是先看团队，
嗯，
再看 idea，
嗯，
再看产品，
嗯，
最后看各种各样别的东西。那其实 in that order，
嗯，
团队是放在先。那说到产品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同。硅谷投资人非常看重技术投资，就好像我们公司从开始到最后，其实用户并不多，在10万个左右，我们做了快1年半了，只有10万个左右。但是，我们的一个匹配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法。那个算法是让我们最后能够套现成功的关键，并不是说我的用户量是我套现成功的关键，所以说它会对技术上非常的好，技术上的要求会更加高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是在硅谷那边的投资和收购，还有一些是希望可以偏向于人才收购或者人才投资，就好像如果我的项目我们正在做一件事情，那他非常愿意的是说有志同道合的人，那我给你钱，你帮我们做差不多的事情，那你可以有你比较好的 share， 因为在硅谷的工程师的工资本来就很高，
嗯，
所以说他其实要投资或者要收购一个公司，比如说一个公司他有4个人，每个人的工资可能是在正常一个工程师的工资可能是在15万美金左右，几乎这个是一个 graduate 或者是2-3年的就这样一个水平了。那如果他要投资你，其实也就是花3到4个工程师的价钱就可以投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种子轮，然后他最后把你收购，那你有一个 team 还会去加入他们团队，所以他们对人才的收购也是很讲究。他可能是他刚开始让你创业的时候，就是想说我看中的是你们这群人才，那之后可以来到我们的公司。
他其实投资的话不仅是投项目，还投的是人力成本这一块。
对对对对对，那你投人家那个人的干劲肯定比作为一个员工高很多嘛，
嗯，是的，
对不对？是这个样子。对，
格瓦拉之所以会被微票收购，是因为他在资金链上面就是补充的不够，投入的不够多，所以就被合并了。
在我加入格瓦拉第一年的时候，格瓦拉是一个几乎是上海或者是长江三角洲唯一的大家会去用的一个平台。有一部电影叫《星际穿越》，在大光明影院，89%的票子是从格瓦拉卖掉的。那个《星际穿越》的首映，89%的票子是从格瓦拉卖掉的，说明这个市场已经掌控很好了。而更说明一个问题是，这样一种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手段是被人接受了。
嗯。
好，然后我们就看见就是然后那个时候的竞争对手其实是一些相对来说从技术和想法上都比较相对弱一点的竞争对手，那是网票网啊，那个是蜘蛛网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忽然发现美团进场了，然后美团进场了以后，我们发现了 BAT 全部都进场了。
对，
好，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所说的那个 O2O 大战了。那 O2O 大战是带着非常强烈的电商标签的一个大战，就好像曾经的高老师说我们可以以卖一张电影票就收服务费那个样子来想的话，那 O2O 大战更加多的就是一个很非常非常正的一个团购思维，那是说我的用户获取成本是多少，然后我就花那个钱。猫眼刚刚进来的时候，他声称他月烧1亿，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就是大家下载这个 APP， 立马你下了第一张电影票就是免费的，那更不要说我们要还要去收一个服务费。所以在那个时间段上，格瓦拉需要做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转型，是因为我们做的那个市场不是暂时改变生活方式了，我们那个市场是感觉 到了一个战场上那样一个感觉，然后是真金白银大家互相要匹配的这样一件事情。好，那后面一些事情呢，我们其实我坦率认为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是如果说这个市场只是停滞在我有一分钱你来配一分钱大家一起去买电影票，那我觉得这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市场规则上的一个竞争。但是格瓦拉在这个情况下他发现，如果我付一块钱你月烧一亿，我拿不出月烧一亿的时候，那我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希望可以做一些更加多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可以做社区，我们希望可以做服务，我们可以希望大家看一个电影的体验是一个一体式的体验，那我不需要跳好多个平台去看电影的评论，然后我们希望说格瓦拉给大家的推荐是有影响力的。另一部分是服务，那我们希望说哎，你在一张票子上可以打出一句自定义的话，是吗？那你有些影院以前都不支持退票，那现在都后来都支持退票了，然后比如说我们会告诉你坐什么车去会比较好，然后电影结束后15分钟会让你说你来评价一下吧，那这些功能其实都是格瓦拉先做出来的。那竞争对手说像这些功能是他们非常很快的可以去适应的一些功能，很快就可以跟上的一些功能，那么他们也做了，那使得这个市场就是不只是说钱，到后来大家其实更加好的方便了用户们的体验。
所以那你觉得 OTO 大战的话，就是它其实不是以价格碰撞和打价格战去俘获更多的市场份额，而是你觉得它应该走一些更多的增值化的服务去占有就是市场份额吗？
OTO 大战可能是我觉得是在已经翻篇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从当中得到的一些感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首先是价格和资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是你作为一个公司的里面的人，你不认识到这样一点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价格和资源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每一个人是最息息相关，哪怕他只是便宜2块钱便宜3块钱那也是便宜，对，所以说我不能说这个是不对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还应该考虑是对一些行业的有没有一个更帮助的这样一个态度，第三个呢是对用户有没有一个给他们更加好的一个 experience。 那反观我们现在其实最火的可能是VR 直播，那你能看得到 VR 的直播平台现在能打得出 logo 的就有200多家，是吗？大家在现在这个阶段拼的可能就是一些资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资源慢慢慢慢往后了，那对行业的影响往前了，对用户对他的体验也会往前了，那开始的比较好的一个感受那是说哎，这里有权志龙，那里有宋仲基，所以说我去看，对不对？但是越往后你会发现说权志龙在上面也没干什么事情啊，这个美女每次也就是对着镜头吃吃饭了，那你会慢慢慢慢把用户体验和对行业的影响会往前走。比如说我想做直播，那你就想说我能不能做一个比如说像教育类的直播，那我教大家弹弹吉他，谈谈画画怎么化妆，那他可能他的资源并不是需要很充足，但是他对行业上是有影响，那可能对音乐教育是有影响，他对化妆品那个推广是有影响的，那以这样的模式去切入那可能会更加好一点。
我们知道天意啊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那个国外时候跟国内唯一沟通的话就是看《非诚勿扰》，是吗？
有
已经开始惊叹了。
有会看，
所以我们今天也为你准备了一个
量身
定做了一个小游戏。
我们第三关的挑战叫做那个有胆来挑战，我们今天因为知道我们的天意以前有 非常想要上那个《非诚勿扰》的这样一个心愿。
我好害怕、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我们今天就来模拟这个场景。然后我呢，就是孟非啊，他呢就是你的简妮，就是你的心仪女嘉宾，你呢就是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然后我们简妮呢就是非常不喜欢工程师，因为他觉得工程师特别无聊。然后你要用什么方法去打破对工程师这个固有的这个看法，就是没有情趣啊，就是特别死板。
首先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人，就好像作家有他们的作品，那是他们灵魂的集合，是吗？那个建筑师高迪，他在巴塞罗那会有很多的建筑，那是他建筑灵魂的集合。而工程师一个灵魂的集合，就是一个有灵魂的产品。当你看见你喜欢用的微信的时候，它后背后凝结了张小龙这个人对于一个沟通方式的一种进化，那他是一个工程师。当你看见那个Facebook 的时候，他用一个蓝色，然后他用一个方式连接了全世界所有的人，他是一个工程师。那这些都是一个工程师的产品。那可能那个人他不是最会表达的那个人，那个人不是说最会赚钱的那个人，但是就好像一个设计师，一个作家，一个音乐家一样，他把它凝结到了那个产品上。当你看见那个产品它是那样的符合你心意的时候，那我相信那个就是一个工程师的浪漫。
好，我们女嘉宾对我们男嘉宾讲的这些有改变你的印象吗？
有，我觉得天意其实很会讲，就是说情话。我觉得这个是很，就是怎么说呢，一般的理工科的男生很少会这样子表达。嗯，
所以说，
谢谢您，得到一个90后妹子的认可，我也是特别的开心。
那我们都知道，《非诚勿扰》呢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朋友采访爆料环节，
就是每个男嘉宾都是在那个环节 fail 的，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这么一个大爆料，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他永远喜欢24岁的，他的岁数可以长，不过女朋友的岁数不能长。
哦，天意特别喜欢
女朋友听见了怎么办？
天意特别喜欢24岁的女生，然后女朋友的年纪呢不能长。女朋友的年纪是不能长的，你的年纪是可以长的。我们女嘉宾听到这个爆料，
哎，我是24岁，
很好，是就是灯都灭了，怎么办？灯都灭了怎么办？能不能有环节可以把灯亮起来？
哎，再给一个机会好了，比如说现场弹一段肖邦的夜曲，是不是？
对，现场弹一段钢琴，我们的女嘉宾就对你爆灯。
好，爆灯，
爆灯，爆灯！来，我们现场弹。
那我们男嘉宾刚刚一段优美的琴声弹奏，女嘉宾觉得怎么样？有打破你对工程师固有的印象吗？
相当的打破，我觉得这是一个多才多艺又会说情话的程序员。虽然他只喜欢24岁的女生，永远24岁的女生。
这个节目播出去，我的女朋友怎么办？我女朋友要弄死我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我是外星人》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IA 人物，关注我们的《我是外星人》八创业圈猛料，
撕不正经牛咖，
这是一档会听上瘾的创业八卦节目。拜拜
拜拜。